欢迎大家来到约书亚读书会，这是一个我们和大家一起读书分享或者一起听书的单元。这个节目是由戏剧圣经和我们 WAFCCM 共同制作播出，而这次我们要读的书是由基督教救世传播协会以及淡江教会制作的《水到渠成》这本书。这本书是由廖年明以及张路德两位服侍者累积过去的辅导经历，集合了30篇生命故事汇整而成。这里面的故事主角最年轻的有18岁，最年长的有66岁，有单身男女，有夫妻，有父母，有孩子，也有爷爷奶奶。经由当事人对成长历程和原生家庭的反思，再透过牧者辅导的角度，借由前人的经验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协助思考。最后也会提供每一位正好遇到相同情景的朋友们该如何因应，怎么样为主而活，怎么样珍惜每一个当下的一些建议。但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得到鼓励，学习到智慧，并且得到从神而来的医治与安慰。忏悔录卷6:8，阿利比乌斯并不放弃他的父母向他夸耀的世俗场中的前途，因此先我到罗马攻读法律，在那里又不可思议的怀着一股不可思议的热情被角斗表现所获取了。开始他对此只觉得厌恶，有一次他的朋友们和同学们饭前在路上偶然遇到他，不管他的竭力拒绝和反对，用一种友好的暴力把他拖到圆形剧场。场中这几天正在表现这种残酷惨烈的竞赛。他说，你们能把我的身体拉到那里按在那里，可是你们能强迫我思想的眼睛注视这种表现吗？我身在而心不在，仍是战胜你们和这些表现。虽则他如此说，朋友们依旧拉他去，可能想看看他是否言行一致。入座以后，最不人道的娱乐正在蓬勃地展开。他闭上眼睛，严禁思想去注意这种惨剧，可惜没有将耳朵堵塞住。一场角斗的场面引起全场叫喊，特别激动他，他被好奇心战胜了，自以为不论看到什么总能有把握地予以轻视，镇定自己。等到他一睁开眼睛，突然在灵魂上受到了比他所见的角斗者身上所受更重的创伤。角斗者受创跌倒所引起的叫喊，使他比斗败者更可怜地倒下了。叫喊声从他的耳朵进去，震开了他的眼睛，打击他的灵魂。其实他的灵魂是外强中干，本该依仗你，而现在越依靠自己越显得软弱。他一看见鲜血直流，便畅饮着这残酷的景色，非但不回过头来，反而睁大眼睛去看。他不自觉地吸下了狂热，爱上了罪恶的角斗，陶醉于残忍的快乐。他已不再是出来时的他，已成为观众之一，成为托他来的朋友们的真正伙伴了。还有什么可说呢？他目不转睛地看着，他大叫大嚷，他带走了催促他再来的狂热狂， 他不仅跟随过去托他来的人，而且后来居上，去拉别人了。利用非常坚强而又非常慈祥的手腕把他挽救出来，叫他懂得依靠你，不应依靠自己。但这日子还远着呢。九，这次经验保留在他的记忆中，作为日后的良药。 他还有一件事，他在迦太基在我门下读书时，一天中午，他在中央广场上思索着准备学生们经常练习的一篇演讲。你容许广场的看守者把他当作窃贼而将他逮捕。我的天主，我以为你所以容许此事是为了另一个原因，是日后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他。 这时就开始懂得在处理案件时，不应冒冒然听信别人而处罚一人。他独自一人，带着蜡板与铁笔，在法院前散步。他没有注意到，这时有一个青年，也是一个学生，真正的窃贼，偷偷地带了一把斧头，想砍下钱庄大街上面牵栏杆的签。 街上的钱庄职员听见斧声，喊起来了，派人来巡查追查追贼。这个青年听到人声，害怕被捕，丢下斧头逃跑了。阿利比乌斯没有见他进来，只见他急忙忙地跑出去，想知道什么事情，便走到那里，发现一把斧头，他站定了观看，有些纳闷。 这时，抓贼的人来了，见他独自一人，拿着刚才砍栏杆作声使他们惊觉的铁器，便抓住他。这时，住在广场四周的人都已走来，他们拖着阿利比乌斯，自意为当时抓住了窃贼，预备拉他到法庭审问。阿利比乌斯所受的教训，至此为止。 因为主，你来救援这无罪的人，唯有你是无罪的见证。当人们拉他上监狱或受刑罚去时，途中遇见负责公共建筑的建筑师，人们很高兴遇见他，因为他经常怀疑广场上失去的东西是这些人偷的。人们希望他这次可以明白过去的窃案是谁干的。 这位建筑师经常去探访一位元老，而在这位元老处屡次遇见阿利比乌斯。他立刻认出阿利比乌斯，便上前拉了他的手，把他从人群中解救出来，询问这不幸事件的原因。他听了经过后，便命那些嚷成一片、叫喊恐吓的人群跟自己来。 他们走到干这事的青年家中，门口有一个小奴隶，年纪很轻，不会为小主人担心后果如何，自然很容易吐露一切。这奴隶是跟随主人到广场上去的。阿利比乌斯一见就认识他，便告知建筑师。建筑师把斧子给孩子看，问他是谁的东西。 孩子立刻回答说：“是我们的。”追问下去，他便说出了一切经过。如此，这案件便落在这一家了。群众本来自以为捉获了阿利比乌斯，自此也很觉惭愧。而阿利比乌斯，你的圣道的未来宣讲师，你的教令内许多案件的审判者。 在一事件中获得了更多的经验，更深的教训。十，我又在罗马找到他，他以非常坚强的情谊和我往来，和我一起到米兰，为了不和我分离，也为了能应用他所读的法律。这与其说是他的志愿，不如说是他父母的希望。 他以三次担任顾问，他操守廉洁，使人惊奇，而他却更害怪别人把金钱置于正义之上。人们不仅用利诱，还用胁迫来考验他的性格。在罗马时，他担任意大利财政大臣的顾问。当时有一个极有权势的大佬，许多人受他贿赂的笼络， 或被他的威势所胁服，这人自恃权位，常为所欲为，要做法律所不许可的事。阿利比乌斯拒绝了，许给他酬谢，他置之以笑，威吓他，他仍着力不移。大家都惊奇他具有这种特异的品节，对一个生死与夺、炙手可热的人物， 既不结交，也不畏服。阿利比乌斯是法官的顾问，法官本人对这人虽感不满，却不敢公然处，便把责任推卸在阿利比乌斯身上，只说他不赞成如此。事实确是如此，如果做了，他将投票反对。 只有他的爱好学问几乎使他动摇。如果得到了法官的酬谢费，他能用以使人传抄书籍。但是，他仍依据正义的考量，做出更好的决定，认为禁止犯法的公道高于纵容非法的权利。这是一件小事，可是谁忠于小事，也忠于大事。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真理的钱财托付给你们？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这些话出自你真理之口，不能是毫无意义的。这样一个人和我相契，和我一起考虑着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生活方式。 内布利提乌斯也离开了临近迦太基的本乡，离开了他经常去的迦太基，离开了他父亲遗传的大批田地，离开了家庭和不愿随行的母亲，来到米兰。他的来此没有其他原因，不过是为了和我一起生活，共同以最迫切的心情研究真理和智慧。 他热烈地追求着幸福生活，遂密地探索着各种最疑难的问题，也和我一样在呻吟、喘息、彷徨不定。我们这三个饥渴之口，彼此都迫切地想吸取所需要的东西，都期望你赐给他们殷实的粮食。由于你的慈爱， 辛酸紧随着我们世俗的生涯，在辛酸之中，我们探问着、感受这些辛酸究竟为什么？眼前是一片黑暗，我们转身叹息着问道：“这种种到何时为止？”我们屡次如此说，可是我们一面说，一面并不放弃这样的生活，因为我们看不到 确切可靠的东西，足以使我们全权敷衍而放弃目前的种种。十一，特别使我惊惧的是，回想到我19岁那一年，开始酷爱智慧，准备寻获智慧后，便抛弃一切空虚骗人的愿望，至今已有这么长的一段时期了。现在我年已30， 依旧在同一泥沼中挣扎，追求着飞驰而过的、消失我心的现世事物。我对自己说，明天会找到的。只要明白清楚，我便会紧握不放。福斯图斯就要来了，他会说明一切。那些学院派的大人物，真的，我们不能抓住任何可靠的东西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吗？我们更用心追求吧， 不要失望。教会书籍中，我过去认为矛盾的，现在看出并不矛盾，而且能有另一种合理的解释。我幼时，父母安置我在那里，我便站定在那里，等我寻到明显的真理。可是哪里去找寻呢？什么时候找呢？安布罗西乌斯没有时间，我也没有时间阅读。哪里去找书籍？哪里去购买？什么时候买得到？向谁借？把时间计算一下，为拯救灵魂，把时间分配一下。巨大的希望起来了。公教信仰并不是我所想象而斥为虚妄的东西。公教中的明哲之士，以为相信天主限制于人的肉体形象之内是大逆不道。我还迟疑不决，不肯叩门，使其他真理也随之而敞开。我上午的时间为学生们所占有，其余时间我们做些什么？为何不用于该项工作上？可是什么时候去拜访有势力的朋友呢？我们不是需要他们的帮助吗？什么时候去准备学生们所要购买的东西？什么时候调养身体？我们的精神不是需要摆脱牵挂，稍事休息吗？这一切都不去管它吧。抛开这些空虚无谓的勾当，我们应专心致志追求真理。人生是悲惨的，死亡是无从预测的。突然来抓我，我怎能安然而去？再到哪里去探求我现世所忽视的真理呢？是否将担受我疏忽的惩罚？如果死亡将斩断我的知觉，结束我的一切，将怎么办？对这一点，也应该研究一下。但绝不会如此的。基督教信仰传播于全世界，享有如此崇高的权威，绝不是偶然而毫无意义的。如果灵魂的生命随肉体而同归见灭，神绝不会对我们有如许作为。如此，我们为何在犹豫不决呢？不肯放弃世俗的希望，全心全意去追求天主和幸福生活呢？可是，又得思索一下，世间种种也自有可爱之处，也有相当的甜味，不应轻易和他们割断关系，因为以后再想返回到他们那里是可耻的。目前已经差不多就要得到一些地位了，可是在其他方面，我还贪求些什么？我已交上不少有势力的朋友，如果我不是急于想出人头地，至少已能谋得一个主任的职位，娶上一个有些财产的妻子，不致加重我的负担。我的愿望不过如此。许多大人物，最值得我效法的人物，不是结婚后依然从事研究智慧吗？我这样自言自语，刮着忽顺忽逆的风，我的心便东飘西荡。光阴不断过去，我拖延着不去归向天主。我一天一天推演下去，不想生活在你怀中，但并不能推迟每天在我身上的死亡。我爱幸福，却又害怕幸福的所在地。我追求幸福，却又在躲避幸福，因为我担心我没有一个女子的拥抱，生活可能太痛苦。至于你的慈爱，是治疗我这种弱点的良药，我却绝对不想到，因为我一无经验。我以为清心寡欲全凭自身的力量，而我感觉不到这股力量。我真糊涂， 竟然不知道圣经上明明写着，除非你赐予，否则谁也不能洁身自守。如果我用内心的声音上彻你的耳骨，以坚定的信心把我的顾虑丢给你，你一定会赐予我的。12，阿利比乌斯却阻止我结婚。他一再对我说，我一结婚，我们就绝不能依照许久以来的心愿，在安定的时间为爱好智慧而一起生活。阿利比乌斯在这方面真是一尘不染。而特别令人惊奇的是，他进入青年时也曾一度体验过男女之爱，可是他绝不留恋，反而更觉悔恶。自此以后便度着非常纯洁的生活。我提出，有些人结婚后服宴智慧，有功于天主，对朋友也始终不渝，作为例子来反驳他。其实这些人的伟大胸襟是我望尘莫及，我不过是肉欲的奴隶，我带着我的枷锁，还感到死亡的甜蜜。我害怕脱身，拒绝别人的忠告，好像解救我的手碰痛了我的创伤。不仅如此，长虫还通过我对阿利比乌斯说话，笼络他，用我的唇舌在他的道路上撒下温柔的网罗，想绊住他正直而自由的双足。他对我也非常诧异，他素来崇拜我，而我竟会陷在这种肉情的娇妻中。我们讨论这问题时，我竟然肯定我独身不娶便不能生活。我见他不甚惊奇，为了替自己辩护，我甚至说他过去那一次抢来的偷偷摸摸的体验几乎已经忘怀，因此很容易对此表示轻蔑，丝毫无所系恋，这和我生活上的乐趣有很大区别。这种乐趣如果再挂上光正大光明的婚姻美名，那么便不会诧异我为何不能轻视这种生活。最后他也开始想结婚了，当然不是被肉体的快乐所吸引，而是出于好奇心。他说他是欢喜目前的生活，而我却以为没有那种乐趣，生活便不成为生活，而是受罪。因此他愿意知道这乐趣究竟如何。他的精神本是自由，而不受这种束缚，所以奇怪我甘愿被奴役。从奇怪进而也想尝试，这尝试可能会使他陷入他所奇怪的奴役中，因为他愿意和死亡订约，谁爱危险将跌入危险之中。我们两人都很少注意到婚姻的光荣在乎夫妇和谐与养育子女的责任。至于我，主要是贪求情欲的满足，情欲俘虏我，磨折我。对于阿利比乌斯，则是好奇引诱他不无我的后尘。我们当时的情况是如此，知道你自尊天主不放弃我们这团泥土，怜悯我们的不幸，用奇妙而隐秘的方式来解救我们。13，不断有人催促我结婚，我也向人提出婚姻的请求，对方也已经答应。我的母亲对这件事最热心，她希望我婚后能领受生命的洗礼，希望我从此天天向上。她看出我的信仰即是她的愿望和你的诺言的实现。由于我的要求和他自己的愿望，他每天向你发出衷心热切的祷告。 求你在梦中对于我的婚事做一些指示。你却始终没有答应他。他见到一些幻觉、幻象。人们思想上对仪式念兹在兹后，自会有一股力量产生这种现象。他讲给我听，可是不像受你指示那样有信心，对此也并不重视。他自称 能在一种不知如何而无法形容的况味中，辨别出什么是出于你的指示，什么是出于自己的梦想。人们对我的婚事催得很紧，已经征得姑娘的同意。她大约2年后才能出嫁。既然我的母亲中意，只有等待着。14，我们这一批朋友， 不论思想上或谈话中，都讨厌人生的扰攘不安。经过讨论后，几乎都已拿定主意要去过顿时无闷的生活。我们的计划是如此，把我们所有的都拿出来，作为共有的产业，凭我们真诚的友谊不分彼此，将全体所有合而为一，全部产业 既属于每一人，也属于全体。我们认为这个团体大约有10人，其中有几人比较富裕。最富有的是我们的同乡和我自幼即非常投契的罗马尼·阿努斯。他由于严重的事故而来到朝中的。他对这件事最热心，由于他雄厚的家产远远超过其余诸人， 所以没有建议，于人很是重视。我们都同意每年推举2人和在职的官吏一样负责管理一切，其余都可安闲自在。但我们中间有的已成婚，有的准备结婚。考虑到以后妇女们是否会容许如此办理，我们经过深思熟虑 而定下的全部计划终于跳出我们的手掌而粉碎了。我们重新回到叹息呻吟之中，重新踏上尘世的坦途。我们心中的思想是千头万绪，而你的计划永远不变。根据你的永远计划，你善效我们的计划，同时你为我们准备你的计划， 将及时的给我们粮食，你将伸出你的手，使我们的灵魂满受你的祝福。15，我的罪恶正在不断增长，经常和我同居的那个女子，视为我结婚的障碍，竟被迫和我分离了。我的心本来为她所占有，因此如受刀割。 这创伤的血痕很久还存在着。他回到非洲，向女主立誓，不再和任何男子交往。他把我们两人的私生子留在我身边。但是不幸的我，还比不上一个女子，不能等待2年后才能娶妻。我何尝爱婚姻，不过是受肉情的驱使。 我又去找寻另一个对象，一个情妇，好像在习惯的包庇下继续保持、延长或增加我灵魂的旧疾，直到正式结婚。第一个女子和我分离时所留下的创伤尚未痊愈，在剧痛之后既已溃烂，疼痛似乎稍减，可是创伤 却更深陷了。16，赞美归于你，光荣归于你，慈爱的泉源。我的处境越是可怜，你越接近我。你的手已伸到我头上，就要把我从泥坑中拔出来，就要洗涤我，而我还不知不觉。能阻止我更进一步陷入肉欲的深渊的， 只有对死亡 与死后审判的恐惧。这种恐惧在种种思想的波动中，始终没有退出我的心。我和阿利比乌斯、内布利提乌斯两人讨论过善恶问题。倘若我也相信伊壁鸠鲁所不幸的灵魂不死，和人死后按功过受赏罚之说，则伊壁鸠鲁一定可以在我的思想上占优胜。我提出这一问题，如果我们长生不死，永久生活于肉体的逸乐中，丝毫没有丧失的恐惧，如何还不能算幸福？我们还要求什么？我不懂得我已如此深入迷途，如此盲目，以致不能想象德行与美善本身的光明应该用无私的心情去怀抱的。这光明肉体看不见，只能在心灵深处看到。这种昏昧正是我的重大不幸。这个可怜的我并不考虑到我能和知己们畅谈，即使谈的是可耻的事物，这种乐趣从何处得来？如果我没有这些朋友，即使我尽情享受着肉体的淫乐，在观感方面，我也不会感到幸福。我知道我的爱这些朋友，并不杂有自私之心，因为他们的爱我也是如此。多么曲折的道路，一个人离开了你，胆敢希望找到更好的东西，这人真可怜。不管他如何辗转反侧，一切是生硬的，唯有你才能使人舒畅安息。你却就在面前，你解救我们，使我们脱离可恨的歧途，把我们安放在你的道路上。你安慰我们，对我们说，快快跑吧，我将支持你们，我将引导你们，我将抱你们到那里。